呼吸道感染或传至中南海。全习近平拒绝赵乐际参加会议。特斯拉遭暴力袭击，川普白宫购车支持马斯克。伊朗领袖拒绝美国谈判提议。中俄伊三国外长将在北京会谈，讨论伊朗核问题。台湾陆委会说中共没有资格谈言论思想自由。捷克众议院中共极权研讨会，记者爆曾被拘留23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3日。研究发现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啦。
感染之前，我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呢是没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有精神。在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保之后呢，现在呢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咁下降，而且咧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嘅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同埋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接着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在11日下午闭幕，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说，委员长赵乐际因为呼吸道感染请假，赵乐际成为近20多年来首次在全国两会期间因病缺席会议的国家领导人。据上报说，流感从北京传入中南海，全北京可能爆发呼吸道感染病，中南海可能已经沦陷。学者袁鸿兵透露，因为担心21大换届出局，赵乐际要带病参加人大闭幕，结果遭习近平拒绝。北京政坛已经出现赵乐际染病的传闻，其中更有讲法提及几个月前就在北京爆发的 A 型流感疫情，连主持政协会议的王沪宁亦频频出现干咳、气息不佳的症兆，绘声绘影的指称 A 型流感不单止在北京大爆发，疫情亦已经传入中南海。中国网民就更关心 A 型流感疫情是否比想象中严重，甚至已有谣言说中国出现其他传染病，多种病毒齐犯，很多省市医院爆满，医院再度出现曾在 COVID-19 时期出现的白肺以及重症患者。有中国媒体说部分 A 流感染者病情严重，甚至进入 ICU，导致民众对疫情的真实情况产生质疑。前中共中纪委书记魏冠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认为，赵乐际是中共最高层的7个正各级高官之一，得到的是最好的医疗保健。他连续缺席3场人大政协会议，表明赵乐际病得不轻。其实中国疫情仍然很严重，只不过因为中国经济严重不景气，老百姓怨气好大，中共不敢承认新冠病毒仍然在不断变异和大量扩散。皇帝内经写道，正气传来，邪不可干，成日阴沉住面，面色发黑发暗的赵乐际很可能就是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躺倒的。同中共体制内有联系的袁鸿兵透露，在几日前体制内的良知人士透露，赵乐际确实是得了严重的呼吸道的疾病，但是他强烈要求参加那些会议，是因为中共现在面临着为21大换届准备的问题。赵乐际就是怕一旦在某个会议上 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够出席，以后导致他继续连任的可能性彻底丧失，所以才被常委会打申请报告。最后他这个报告没有被常委会接受的原因，就是大家都怕被他传染，习近平怕没命，所以就没有批准他。不过美国之音报道认为，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属于机密，极少对外公布，因此赵乐际因呼吸道感染缺席会议的解释令人怀疑。因病缺席在中共体制中往往是一个不吉利的讲法，有可能意味着出事。时评人文超认为，有一些官员缺席了今年的人大会议，有很多官员被长时间秘密关押，然后又被不公开的起诉判刑，有很多官员是被秘密处决立。中共原厅级官员周国刚亦说，每年都有很多干部被秘密判刑，2023和2024年保守的估计，内部处理的就有70到80人，还有从2010年到2012年，中共逮捕了几十名 CIA 的线人，其中至少有12人被处决。这个是西方媒体从美国政府那边得到证实的。其实官僚体系整体上的危险度都在大大上升，老百姓在这12年当中所感受到的是经济下行、铁腕清零和收入凋零，但是在权贵阶层当中失事的那一波人看来，那简直就是不低于10年浩劫。一旦有朝一日这个体制被推翻，在群众当中是没有阻力的，精英层积累的怨气尤其深，亦失去了保卫这个体制的愿望，那就令习近平治下的中共更加不稳定了。习近平亲手摧毁了共产党存在的最后依据，就是经济的发展。另外2024年北京出现多起罕见天象，比如红色极光、陨石坠落、三个太阳等等，历史上这一类异象常与政权更迭相关。时评人秦鹏认为，在前苏联时期，我们说苏联共产党当时亦是有几百万人的退出，结果到最后我们看到苏共解体的时候，没有人真正会去关心说你还存不存在，或者你的党怎样怎样，大家其实反而是欢呼雀跃的一种状态。那就是说，当越来越多的人离心离德的时候，表面上的这种繁荣和稳定其实是没有用的。专家表示，中共积累的罪恶已经无可挽救，2025年或将迎来更大动荡。这个礼拜，马斯克的电动车公司特斯拉在全球面临一些暴力抗议。网友10号在 X 上发出影片，德州一个停车场44个特斯拉的车辘在一夜之间被盗，警方无计可施。之前几个月，美国多地特斯拉车行遭到枪击、纵火等事件，警察表示非常罕见。川普在这个星期二特登将5部特斯拉汽车带到白宫，向媒体公开展示，并在马斯克的陪同下查看了这些汽车。川普夸赞汽车好靓，并同时说，我会将那些在特斯拉车行捣乱的人定义为极端分子，我支持美国的企业。如果你伤害一家为这么多人提供工作的美国公司，当我们捉住你时，你就完蛋。无论针对特斯拉还是其他公司，我们会捉住你，要你吃尽苦头。网友 Jason 说，物极必反，愚蠢的打砸抢换来了人类史上白宫第一届特斯拉车展、史上最高级别的绕车讲解，以及最快速的购车流程。川普选了 Mega 红的 S Plus 车款，网友留言说，选得真是好，好靓。与此同时，据西雅图时报12号报道，三位知情人士透露，马斯克近日向川普总统的顾问表示，他希望向川普政治运作所控制的团体投入$1亿。这个礼拜，特斯拉股价大幅下跌，外界认为马斯克负责政府效率部是导致特斯拉股价下跌的主要原因。马斯克受访时表示，当他看到美国国债和国防开支的比例时，感到震惊，但他不想令美国因为浪费和欺诈而破产。在加入政府效率部之后， 经营特斯拉等多家企业遇到了巨大困难，会继续坚持在川普政府再任职一年。直至二月中旬，政府效率部说已经为联邦政府节省了550亿美元。曾获百花奖的电影人张小敏在 X 说，我今日买了特斯拉股票，不为其他的，就是为了向一个不屈不挠的灵魂致敬，敬马斯克是个真汉子。面对致命要挟和经济上的巨大损失，马斯克顶住常人难以置信的压力继续战斗。老马说，我不想要薪水，不要奖项，不要认可和花哨的头衔，我只希望美国能够达到更高的高度。他是一个真正的勇者，对国家充满热忱的理想主义者。川普上台取消了拜登的电动车扶持政策，对特斯拉无疑是重创，但是马斯克对川普的决定毫无怨言。对于取消电动车政策，川普说，马斯克从来没有向我索取过任何的东西，我还取消了拜登政府推动的电动车普及政策。我一直在想马斯克什么时候会打电话过来对我大发雷霆，但是他从来没有打过。如果我是他，我一定会打的。有网友留言说，这样的马斯克你怎会不爱呢？什么是爱国者？马斯克就是一面镜。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这样的魄力，被一个企业老板大刀阔斧地改善政府部门？川普和马斯克这个组合，很多年以后绝对是一段佳话。据路透社报道，12号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拒绝与美国就核协议进行谈判。川普自信呼吁进行这一类谈判。12号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加什将这一封信交给了伊朗外长阿拉奇。上个礼拜川普警告说，处理伊朗问题有两种方式，军事行动或者达成协议。哈梅内伊说，伊朗并不想开战，但是如果美国或其他代理人迈出错误的一步，我们的反应将是果断而肯定的，而受害最大的将是美国。去年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导弹工厂和防空系统等设施，以报复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分析人士和美国官员认为，此举削弱了德克兰的常规军事能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个月表示，美国已决心挫败伊朗的核野心及其在中东的影响力。中共外交部12号宣布，俄国副外长雷瓦布可夫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将亲赴北京，14号在北京就伊朗核问题举行会谈。就在中共宣布消息的当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纽约就伊朗扩大将近达到核武级别的铀库存举行闭门会议。美国官员曾以新邪恶俗心来形容中俄朝伊四国。伊朗和俄罗斯在今年一月刚刚签署了战略合作条约。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说，德克兰和莫斯科这一次去北京当然是去诉苦的，他们希望北京出来做更多的事，承担更多的来自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因为俄罗斯和伊朗都已经筋疲力竭，而在他们眼中北京还什么事都没有做。从北京的角度来讲，北京当然是鼓励俄罗斯和伊朗继续与西方社会作对。与此同时，乌俄即将停战，谈判即将开始。莫斯科希望通过这一次三方会谈，增加一些和美国进行谈判时的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北京就希望借这一次会谈，进一步拉紧和巩固和莫斯科之间的盟友关系。时评人公子岑在 X 表示，中共和伊朗很紧张，知道一旦美国战略转移成功，就更有精力支持以色列和台湾，这样他们就遇到大麻烦了。不过没有美国，欧洲亦足以应付俄罗斯，中共和伊朗占不到便宜。台湾陆委会在12号晚书面发文说，中共坚持一党专政，钳制思想，控制舆论，迫害人权，对台统战渗透无所不用其极，没有资格谈言论自由、思想自由、选择自由。 这个是回应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同一日上昼的发言。陈斌华在记者会宣称，对于此前转发央视台湾必归贴文的台湾艺人，台湾陆委会计划查处这些人，是企图限制剥夺台湾民众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另外，陈斌华还同时点名批评网红八炯，起因是网红阿阿在台湾具有大陆配偶的身份，其武统言论遭到举报后，被台湾移民署废除了居留许可。八炯公开话是自己举报的。对此，陈斌华批评八炯是宵小之辈。闽南郎陈柏源迅速回应，恭喜八炯被点名。不过，宵小之辈不是讲中共自己吗？中共是土匪起家的，每日坑蒙拐骗，涉占了中华民国领土，然后还合法化，舔共人士一些尊严、一些角格都没有，点头哈腰，可悲至极。网友留言说，可能从小受的教育不一样，这些人似乎就是无法理解武统及要来收你们就已经很明确的恐吓了，他们将言论自由和煽动叛国混为一谈。同日，台湾陆委会主任邱瑞正表示，据两岸条约规定，台湾人如果取得了中国身份，依法就必须注销台湾的身份，并失去担任军人、公务员和教师三大类职业人员的资格。台湾政府已经发现，在公务体系里面确实有人领了中国身份证，所有台湾机关及学校要确认现职人员是否都符合任用的法规。有网友在 X 留言，成日一堆宣传文，不处理这些人，台湾官员就等着被这些潜伏的叛国者处理，拜托认真查。捷克众议院与智库解释中国在11号举办中国处于极权统治的新时代的研讨会，探讨香港、新疆、西藏和基督教团体在共产中国受到监控和打压的现况。中央广播电视台12号报道，捷克众议员兰瑟德洛娃表示，早在八年前，他就在捷克众议院发起中俄影响力的调查委员会，当时还有同事嘲笑他要在每个角落都发现间谍。不过随后事情发展超出他的预期，证明中共的威胁真实存在。捷克国家安全委员会亦已经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曾经担任 CNN 与捷克电视台驻中国记者七年的埃兹勒分享，自己在中国担任记者期间曾被拘留23次，最长的一次被拘留48小时，期间还会没收他拍摄的资料。中共的目的就是羞辱和恐吓记者，而他的经历并不罕见，几乎每家外媒记者都有类似的遭遇。另外，他的中国同事定期被请去饮茶，中共官员试图获得采访计划，并以掌握的情报来威胁他们。他在中国一直被窃听，就连同朋友去哪一家餐馆吃饭都能够被官员知道。他的诺基亚手机即使关机亦会被远程监听，唯一防范的办法就是拆了手机的电池。埃兹勒说，长期处于这种高压下，他即使回到捷克休假仍然无法放松，在谈论中共的话题时会不自觉地压低声音。他在研讨会上强调，当今的共产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新闻自由备受打压的国家之一。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